健康资讯众说纷纭，什么才对？不妨聆听良医的双重观点，带您轻松辨别健康知识。欢迎收听《健康问良医》。欢迎收听《健康问良医》，我是主持人良医健康网的编辑陈婉欣。在我身旁的是客座主持人、医学权威的陈宝仁医师。
哎，大家好，我是宝仁医师。是，
宝仁哥啊，我今天首先要先跟你分享一个数据。
真的吗？你一天到晚跟我分享数据，好，来，哪一天跟我分享财富，我会很快乐。
我财富可能没办法，因为其实，在台湾啊，医师算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嘛，对不对？嗯，就你看退休年龄可能也不固定。那其实根据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他们就有一个数据啊，就是说医师平均年龄最高的前三名，你知道是哪三个吗？
这个我们妇产科当然是应该是其中的一环。
没错，没错。其实第一名就是妇产科，56.4岁。对，然后第二名的话是甲乙科，是54岁，然后第三名的话是眼科，53.7岁。那你觉得这个调查结果，你觉得怎么样？
当然，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表示妇产科医师活得还蛮久的哈，这第一点。
健康。
第二个就是说，其实他是有 bias， 他是说目前还在服役啊，不叫服役啊，就是在执行业务当中的这个平均年龄，那已经退休的或者是不在其内。其实我要讲这个问题在于哪里？第一个呢，妇产科医师后来年轻人进来的少，所以他平均年龄被拉高了。
哦，就挺深了。
你去看皮肤科，简单讲热门科，他就会平均年龄下降，因为越年轻人越会投入那个科。那因为我们妇产科曾经有一段时间四大皆空里面，我们妇产科是最空的那一门，所以我很清楚。不过他怎么刚好写出我的年龄呢？所以我就是
这样子，
我就是56岁，就也就是说我们那个年纪。不过我们很多长辈也，我的前辈身体保养都不错，不过这个活得久、活得好都很重要啊。
是没错啊，对啊，其实真的平均寿命虽然说很重要，但健康与命其实更重要啦。然后我手上这本书啊，就是我们商周出版的《杏林人生70开始》。其实里面就有谈到说，如何在退休后才能保持身体健康嘛，然后还有我们的后青春生活又该怎么规划，这里面都有提到。
对，没错。
就是你会不会好奇说，那为什么他是70才开始？
60，我觉得现在60人还在工作，70的人以前叫退休，但是我深刻感受到他们在开启第二人生。我分享一下，我刚好在年前啊，去突尼西亚玩，那我觉得我56岁去应该是拉高这个团的平均年龄，就后来发现去的男生除了我两个儿子以外，另外四个男生我最年轻，
真的假的？
82岁、74岁、68岁，再来是我56岁，女生平均年龄70岁。那你就会发现他们现在真的真心退休，尤其女生比较特别，很多还要照顾家庭。那所以他长辈90几岁，最近才开始过世了。他说他完全可以放松过自己的人生。所以你这本书那时候拿来，我说哇，太准了，全部都是70，所以70才开启自己第二人生，我非常的同意这个论调。
那我们今天就是有邀请到专家跟我们一起聊一聊，那我们欢迎台北荣民总医院精神部老年精神科蔡嘉芬医师，欢迎。
谢谢，欢迎我啦，婉欣好，这个宝仁哥好啊，这个各位健康问良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精神科医师蔡嘉芬。
欢迎蔡医师，就是今天好好听，听了就会加分，是这样。
对对对，
人生很健康都会加分。不过在节目开始之前，循惯例也希望大家一定要下载这一集的健康问良医，并且留下你的宝贵意见来支持我们，来继续制作更好的节目。记得今天听这一期，不只有好健康，还会有好心情哦。
对啊，其实刚刚讲到说健康余命或是平均寿命嘛，其实我看到新闻说2023年的新闻说什么日本百岁人类有破9.2万，这么多人，那现在台湾是不是也算是一个朝人口老化方向前进的国家嘛？蔡医师觉得在台湾怎么样，或是几岁才算是一个杏林人生的阶段？
是，我也觉得那个书的标题哦，就是下得不错。那因为这个书的作者啊，其实是一个日本的老年精神科医师，
也
就是
你的前辈。
对，跟我是这个同行哈。那他其实出版蛮多书，都非常的畅销哈，因为他讲出这个算是老年哈人的心声哈。那
不过我想说一下，现在都被降老哈，大家都心情不好。我在门诊，大家都60岁，你说他老，他会不高兴。 定，我们现在有一个名字叫壮年
啊，壮年。
但壮年其实逻辑上应该五十岁到七十岁算壮年、嗯、啊，七十岁可能是另外一个分水岭，是真的。
是是是，
对对对，
哦，应该讲说我们对这个年龄数字的观念要有改变了，
没错。
哦、那有时候除了刚刚讲说，哎，日本啊，因为日本只要讲到这个老年人口或是老年社会，就一定是日本是全世界的算是标杆，
嗯、对
他们确实非常长寿，所以他们这个超过65岁的人口，甚至60岁以上人，可能都已经快1亿了哈、哦，很惊人的。那这个百岁以上啊、哦，那个只是2023的报告就已经9万多人了。好，那现在又多了好几个月了哈、okay. 哦。那在台湾呢，其实我们平均寿命现在也是不停的延长，所以我们必须要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说那个年纪，例如说60几，真的就像宝仁哥讲，60几在我的门诊、嗯、那个是叫做年轻人。
好、
哦，那这个80岁呢，我会跟他说你是中年级。
啊、中年级，
哇塞！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这个医院哈、哦，医院这个有一个特殊的设计，你知道，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年龄比较高的优先看诊，不知道有没有所有的医院有这样的规划、
嗯？
那年龄比较高的优先看诊，你知道是定几岁吗？
以前我记得好像75岁，我以前在的医院
是是是，
现在、
嗯、结果现在闭院已经是85岁了，也就是说你如果是85岁以下啊，抱歉，没有优先，
你不够老、
哎，没有优先哦，哈、哦，那意思是什么？因为如果把这个哈、哦、往下定的话啊，不得了了，
太
全部都来，
哎，门口所有的人都说，哎，我要优先哦，医生，你为什么让我等那么久？哈、哦，我们这不是你们这不是标榜这个友善医院吗？真的哦，所以没有个85哈、哦，哎，只是中年级哦，那现在在门诊里面。100岁，超过100岁的病人比比皆是、
哦真的哦、
我已经都记不完了、哦哦、比比皆是、哦、所以真的70岁也不过就是你讲第二人生嘛、
嗯、
对啊，确实至少还要奋斗个20年甚至30年的一个生活、
嗯、
主要是生活怎么去过，
嗯嗯嗯，所以我觉得长寿的观念慢慢在修正，就跟刚刚婉欣讲的重要叫健康余命、
嗯、
就是我们活得久但要活得健康，下一个除了活得久活得健康，我不知道加帆医师有没有看到这个情形，要活得有伴，
嗯嗯，
因为我自己在门诊看到很多现在没有结婚没有伴侣啊，当然每个人选择，但是当你没有伴侣的时候生活上难免会孤独，所以因为我们除了健康之外怎么样去做心情或者生活上的转折，就是生活上不要退休，这个我觉得还蛮重要，我想加帆您的平均年龄85岁算平均年龄、哦、这个跟我们分享一下人家85岁以上怎么过生活、啊、
哎，
对，我觉得就是说最近在看一些书哈，也发现说退休这两个字、嗯、哎，大家又会被这个字框架住了，
嗯，
那有的人就是一心追求什么财富自由啊，早点退休、嗯、那我觉得这里指的是工作上哦、比较像是、为了维持生命为了维持生活赚钱的这种工作的退休、嗯、那是可以，那就是大家很努力啦，做很多规划啦，早点从这一种工作退休，可是呢这个退休之后最重要的是退休后的生活，所以呢又有另外一个论调我倒是比较支持，就是他叫你退休是叫你从这种、非常忙碌啦，只为了单一两个目标努力的这种模式退休，不是叫你从生活里面退休、
嗯、
因为我们这个生活生命没办法退休的，它就是一直这样子下去、
嗯、
所以又有人提出说，所以那这样子我们就、不要退休啊，就是像刚刚讲的，就是一直做到老啊、活到老也可以哈，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取决于说怎么样的生活是让你觉得说是有意义有目的哈，那刚刚提到说对啊，我们如果活得很老，像我们照顾很多荣民嘛、
嗯、
那荣民有一些他甚至是就是一个人来台湾、
嗯、
然后所以他假设他没有结婚他真的也是一个人，那可是呢有时候为什么我们常常看到他，因为他们就是把我们这里、
医院就是他的家
这个大家也听过有一些长辈他来看病、嗯、啊是来聊天的，
对、
我们也是有贡献的、我们等于是也是他们生命的意义的一部分、就是所以这个伴呢不一定是自己的配偶，
嗯嗯，
不一定是自己的伴侣啦，当然有这个也很好，然后但是就是这个目标要扩大一点、我们生活真的是需要就是说人家讲就是说不要孤单、可是这个不是说自己想啊就会得到的、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像我也是即将进入中年，那自己要检讨，所以说要怎么扩大这些休闲嗜好、
嗯、
那假设你是一个很热爱工作的人，那你可以选择第二职业，
对，
退休后再投入 好，那做一些社会的参与贡献，
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录 podcast， 也是分享一些生活
啊。那这个宝仁哥提到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诀窍啊，因为现在有这个科技的一个发展哈，所以可以突破时间跟空间的一个限制。好，所以现在的人呢，其实比以前的人有一些优点，是可以运用这些哈来让自己觉得不孤单，让自己觉得说我有很多朋友
跟以前不一样，
是的，
这样子。但其实我们都知道说，人生有三动嘛，运动、活动、互动。但其实是不是很多长辈他年纪增加，常会提不起劲，有那种很zen的感觉？这样会不会有可能造成意愿降低，然后有可能是失智症的前兆？
就是有很多时候就是大家会很担心自己老了就会得失智齁，那确实有一些现象是失智症的我们叫做前期症状，那有一些是所谓天然老化的现象，那时候我们也要替这个叫做英法族讲点话，有一些部分是天然的齁，因为我们人年纪增长的时候我们大脑会改变齁，那我们大脑的这个额叶啊会比较老化一点，那宝仁哥比我会的就是这个荷尔蒙齁，那这个我们不管是男生女生性荷尔蒙会随着年纪它本来就是会减低，所以对我们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那所以那个外观上看起来会变得好像比较动作比较慢，然后因为这个额叶退化的关系，你会比较没有一种专注力啦，然后情感变得比较平淡一点，所以我们常常会解读说哎，他好像对什么事都没有兴趣，所以确实这是老化的一个天然的现象，可是如果它很明显的时候甚至是很严重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是要小心说会不会就是这是失智的前兆，也就是说有些子女他是很孝顺，可是他又怪罪了他想说啊，你是不是你就是很懒惰啦，我最常听到我很不喜欢这几个字，他就会骂他说
出门啊，
你就是这么懒你才会生病我替他们讲一下好不好，这有时候是相反，有可能是已经出现了例如说荷尔蒙不足的前兆，有可能已经出现失智的前兆，所以他这个不是懒惰，他不是故意的，是后面有一个原因，那如果是这样对，如果是这样我们要快点把他找出来，早期的加以治疗，有时候就有改善了
没错，其实这个失智是一个大问题。那我们先回到一个台湾目前有好多标在身上的名词，其中我们妇产科最在意是少子化，少子化是一个国安问题，但另外一个是高龄。我想国家对于少子化以及高龄，甚至近期已经步入到超高龄的这个社会了。超高龄这个名字是好啦，就表示大家真的活得好。那但健康与否，我自己心里有个挣扎。我们看到的是伴侣离世，尤其这边因为加分医师应该很多男女的病人，我有时候发现伴侣离世如果是就是太太离世，其实男生冲击更大，因为通常太太比较负责照顾，男生通常会很严重的失落退化等这些问题。那先生离世固然对太太也是一个压力影响，但是通常过一阵子太太心情就好，因为她觉得少个累赘这我们男生要好好照顾自己就不要造成人家的累赘。所以 我想加分医师在这边我们也想问看看其实这种伴侣离世的冲击它会不会也是失智症或这类的大冲击，因为我感受到是有的不知道我们有什么警讯或者提醒大家。
是因为这个伴侣离世确实是列明在我们人生我们精神科有很多奇怪排行榜大家都蛮有兴趣的什么孤独排行榜，那如果是这种说失落的排行榜的话那个配偶离世算是前三名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打击，
是打击还是有的是快乐跟解脱
那就要看关系怎么样对，所以不过刚宝仁哥讲的没错，就是说因为大部分的时候在哪个文化里面好像都是这样大部分都是女性照顾男性这个比例居多啦齁，所以当这个原来是由太太照顾的这个先生如果面临到太太先一步离开的时候这个男性通常是比较难以适应的。那但是这里也反映出来就是说我们男性的长辈齁在自己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比较不愿意寻求帮助这个也是在全世界尤其台湾的这个老年的这个研究里面有发现，就是说一样是到了老年然后心情不好女性比较愿意去求助看医生男生呢他就是叮叮叮他就忍忍然后所以情况很差甚至都没有去求助，然后会有一些比较极端选择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这是比较令人担忧的那男生先离开呢那为什么女生比较好适应呢我们讲一个比较正向他这个有比较回应到我们这本书里面的一个内容就他也提到很多就是说我们七十岁以后人生怎么安排那很多都是叫你要交朋友啦参加社团啦参加活动啦很多研究发现女生女的长辈 比较愿意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建议、哦、所以我们呢国家有推动一些啊什么乐龄哈，那什么像
英
法学院、欸、那甚至像我们在照顾失智者、嗯、失智据点，那病人呢，当然女生病人女生失智者本来就比男生多哦，一点多多比一哈、欸，可是呢，整个那个据点哦，性别失衡，你知道、嗯、只要有一个爷爷愿意参加，哦，都哦都好高兴，快点鼓励他
校草、
哦，对，因为有一个才会有两个，因为他没有那个同性的那个朋友的话，他就不想去了。嗯、那几乎八成。哦，这个些活动都是奶奶啊、阿姨啊、在给我们捧场的哈、嗯哦，所以呢，这个可能也是为什么女性在失去自己的异性伴侣的时候会比较难适应。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她后面她怎么去面对她的一个生活哈、嗯哦嗯。那所以在这里提到说这个失智症的这个三大症状哈、哦，那三大症状是、也可以当成说哎、欸，你们关心自己家人的一个警讯啊哈、嗯嗯。那以前要做十大警讯，可是太多了哈，难记哈，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三大是症状啊，其实不是警讯、嗯、但是就是从这里去想哈、啊、就是 ABC 哈、啊嗯、那这 A 呢就是 ADL 的一个简称， ADL 就是日常生活功能哈、啊、日常生活功能，意思就是说哎、欸、他这个退化已经影响到他每日的生活无法在没有人协助的状况下独立进行哈、啊、
可是我现在就有一点呢、欸，我像你这种有 Uber 我都不喜欢出门买东西怎么办，
这也算吗？
我本来想要承认说以前我都开玩笑 跟自己的同事说如果你给我测巴士量表我好像也没有100 因为这里面因为它里面有那个就是穿衣洗澡这个移动啊、就是那像刚刚宝仁哥讲的这个煮饭是 IADL 就是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的一个指标哎、对啦，所以它的标准不是100分嘛，好，
有没有现代修正版？以前为了吃饭，我还愿意走个10分钟去吃饭，现在啊，没这样叫 Uber 比较快
。那当然就是开玩笑，就是说您讲的对哦。如果以现代修正版的话，应该讲说他你最终还是成功的吃到了饭，
对，
因为你会打开你的手机应用 Uber，、
哦、还是做了一件事，哎，对不对？
这个本身还是需要功能的 哦，所以那个长辈很多，可是如果他是失智者的话，你说有这些外送他也不会点哦、嗯、他那个界面对他来说太复杂 哦，所以事实上还是有些困难的地方、哦、那这是 A。 那 B 的话就是跟我们精神科比较本行相关、啊、就是所谓的情绪行为、哦、精神的症状、嗯、所以可能大家现在新闻现在蛮常报的了、啊、就是说他会觉得有人偷走他的东西、嗯哦、他可能会看到幻觉、嗯哦、所以他就可能看到有个人在那边他就跟他走、嗯、然后就走出去然后就不知道跑去哪里了、嗯哦、就是这些那情绪可能在失智的一个影响下、哦、变得比较暴躁、变得比较焦虑、嗯哦、那刚刚我们前面开头的时候有提到也有可能相反哦，变得比较淡漠，就是没什么感情、嗯哦、就是这样淡淡然后都没什么反应、哦嗯、也有人是这样，所以每个人不太一样。那这个 C 呢就是认知功能 Cognition 认知功能，那 C 是大家最知道的、嗯哦、因为大家对失智的理解就是啊，记忆力不好啦、嗯哦、啊，算术能力下降啦、嗯哦、那这种所谓的认知功能、哦、虽然它还有很多面向，可是认知功能是大家最知道的、嗯、但是要强调的就是说失智它是一个大脑的疾病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有认知功能。好，那其实如果我们是他的家人朋友，我们比较常从生活里看到的，其实可能是 A， 其实可能是 B。那 C 的话，基本上大概都要到医疗院所去做筛检啊，你就给他考试。好，然后他一个考试几分，然后他得了几分，你可能要这样子才会知道一点点。可是你如果常常观察他，你会觉得哎、欸，这个饭。这个味道怎么不太一样、嗯、都他煮的味道怎么不太一样、嗯哦欸、应该有一个水准啊、嗯哦、那譬如说我如果故意要举这个例子，宝仁哥说他这个点餐、哦嗯、那他可能本来是这个点的比较复杂一点、嗯、或者是可能他会考虑一些细节、嗯、好，例如说这个加这个便宜50块、嗯、这个加那个便宜10块，他现在这些细节他没有办法顾虑那么多、嗯、所以他可能会让你觉得哎、欸、奇怪，这个账单怎么有点控制不住，哎，他钱都花到哪里去？他好像也没有乱花钱。其实有很多时候，失智的长辈他出去外面，儿子很孝顺啊，每天给他好几千，
嗯、
出去回来就花光了、哦。嗯哦、他也就乱花、哦、因为他其实不太知道这个东西它的价值，所以有时候也会稍微被诓骗。
其实我们都会诊断，有时候我们不外乎影像检查、临床问诊跟抽血检查。我一直很好奇失智症的检查，当然就是 questionnaire 那些问卷调查，当然很严重，你大脑都皮质退化，那影像电脑断层核磁共振可以检查出来。你们有没有什么抽血可以 作为失智症的诊断依据啊？
是是是，跟大家听众啊，宝仁哥一起分享，就说事实上我们失智症的检查是非常严谨的哈、嗯。那测验只是代表认知功能分数而已，一定会做一些基本的抽血，首先是要排除一些内外科的疾病，尤其是像这个内分泌的指标哈、有时候会误以为是失智，可能只是甲状腺功能低下。可能只是维他命缺乏，好、结果太严重了，严重的缺乏、那看起来也像失智，但这些一定要抽血先排除哈、那么脑影像的检查也是必要的、因为你一定要看到一个客观的说，这个大脑有退化有萎缩、总要有个证据嘛、那现在在这个比较高端的，好，我们讲比较高端的检查里面，已经进展到说有这种特殊的正子摄影哈、那有一种特殊的显影剂，抱歉啊，健保没有给付、但是在台湾已经都可以使用好几年。那如果这种特殊显影剂打进去，然后你去照这个正子摄影，发现有毒的类淀粉蛋白沉淀的话，那这个是一个阿兹海默氏症的一个、算是很重要的标的哈。那这个已经在全世界都已经在应用了哈、那这个是正子摄影。那刚宝仁哥提到的是又更先进的哈，那也是在技术上是可行了哈、那现在只是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我们讲的标准是说，你抽血总是会知道说，哦，我这个肝功能多少多少叫做异常啊、多少多少到正常，这个统一的指标目前在全世界上还没有讨论出一个结果，可是这样的抽血检查是有的了，
已经慢慢有
了、就是说我们是可以在技术上就是从血液里面、去检验我刚刚提的某一些有毒、这种蛋白物质、的一个浓度，那这些蛋白某某蛋白高就可能是某一些类型的失智症哦、某某蛋白高又是另外一些风险的一个因子，其实技术上已经做到这里，所以这个都改了，
有时候会慢慢被拉去健检那边做预防性的检查，有吗？
有可能啊，所以困难应该还是在于解读
理解，
就是你做了很多
跟基因检测是
哎，对对对、这个解读是蛮复杂的，蛮复杂的，因为它是一个、交错很多资讯最后的一个判读，不是单一的、
那我们刚刚其实有讲到说失智警讯 ABC 嘛，那除了就是我们平常家人或是医师方面可能要注意以外，那我们一般人如果想要优雅或是健康的变老啊，那我们要怎么譬如说规划我们后半人生会比较好，因为现在应该说科技也进步了嘛，有没有一些 AI 的产品或是什么可以助攻，蔡医师有什么建议吗？
现在如果以这个精神健康这个面向啊，这个算是智慧产品其实发展很多年、因为这个而且我们的先驱一直都是日本这个国家、因为刚刚几个重大的问题是全世界共同面对了，包含了老化，然后失智症人口增加，还有少子化，所以这下第一个就是人该怎么去，就人变少啦哈，这个我们没有人就有点孤单哈，所以大家可能都有看过有一些新闻，他也会报道一些像机器人，对不对？电子宠物，那其实以前就有，只是都不够真，不够真、然后现在就是越来越加的改良，然后甚至就是都多功能哦，他那个机器人或是那个电子产品在家里，他跟你互动，
还会讲话，
还有讲话，然后他还会记录你的什么心跳、呼吸、血压，他多功能。那如果你在配个什么，你可能就是可以量测一些生理指标、像这个就是一些科技产品啦，可以来加强哈。那有些人他想跟别人互动，可是他出不了门，所以我想这种远距啊、然后又再加上 AI 或是科技的东西，它都已经是在往实现的路上去走了、然后因为他们都是想要，就是我刚刚讲的是，尤其是疫情给了一个全世界一个算是实验的，
没错
的场域哈、所以。蛮多研究现在都证明说，在疫情期间透过这些是有效的减少这些尤其是长辈或是生病的人的孤独感、他就是没办法去看到你，像我刚刚讲的，本来还可以来跟我们聊天，对不对？那个没病要看一下宝仁哥，
现在根本看不到了、
但看不到，但是透过这个远距，他就你只是跟他打个招呼、问候一下、它这个效果就是有出来，所以这真的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些东西的一个帮助了哈、那更不要讲刚刚讲的这个送餐嘛，
对、
然后一些科技的辅具哈、来就是真的是食衣住行娱乐，我相信这科技是为了人类应该还是可以创造出一个新的时代了。
对，不过我觉得科技始终来自人性，那最后还是要有人的接触，总是要有个人去启动陪伴这个机制、AI 只是工具。不过我觉得呢，其实因为我们最近讲 AI， 其实你都不了解我们医界对 AI 一则一喜一则一忧啊、 很希望他帮忙，又很怕自己被取代。那我这边是还好，因为妇产科我就永远不太可能被 AI 取代，因为外科系总是要有个人来动手，内科系会有一点点压力。可是老实讲，我觉得身心科是不怕，因为身心科是一种温暖互动的。那我常常说，其实身为一个妇女，要跟你有一个互动良好的妇产科医师，这个很重要。即使男生女生都一样，没有妇产科医师，那你有个加医科，类似你可以跟他对谈医疗专业之外，我还是觉得身心科的医师是有必要的。因为我最近面临到很多我的员工，我的病人，我都觉得我虽然很会让人家 calm down 的，但我都觉得我没办法。因为有时候需要对谈，它是一种技术，甚至有时候需要药物，所以我觉得适当的精神专科医师的朋友是很重要。而且大家我相信未来大家会慢慢克服这个迷思，哎呦，你怎么去看身心科，立心立无问题，但不是，就跟怀孕来看妇产科产检，心情不好找个身心科医师聊聊，其实都是非常合理的。所以我当然我这样讲就不知道那个嘉宾医师同不同意，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所有的高龄医师以后应该有一个，除了他家庭医师以外，也来一个身心科医师的
一个配合，
一个 partner。对，这个很重要，这个不知道加分医师，我知道你一定不会否认我的。
谢谢宝仁哥。因为我觉得人家都讲说什么人生一生一定要有三个朋友，对不对？到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建议好像蛮酷的。那这三个朋友里面呢，他们永远都会说我们医生是第一名，你一定要有一个医生的朋友啦。那刚刚是宝仁哥是特别提到这个算是精神健康，那确实就是相较于这个西方啊，这个欧美啊国家，我们台湾愿意接受这个精神科哈、身心科哈，那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一个人口还是要再加强了哈。那我自己认为，比我年轻的时候刚投入这个领域的时候，已经增加很多了哈、但是其实还是不够了哈。但是已经是有改善哈。那譬如说我刚刚就一直卡来卡去，为什么我一下说自己精神科，等一下说自己是身心科哈、那你会觉得很奇怪，我到底什么科哈？因为如果用日本，如果我们看这个日本动画哈、卡通啊，他就说心理医师。好，所以我们常常会被人家问说 你是心理师还是心理医师？好，它其实是一个日文翻译。那等一下又说，那身心科跟精神科，那差在哪？告诉各位，这都一样哈。那是为了有一个名词让大家避开精神两个字哈，所以我们就不停的替我们的翻译改名字哈。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还是卡到说一般的民众对于来看精神科有一点排斥哦，还是充满了这个污名化哈。那其实我反而认为像宝仁哥讲的这样是很正确，就是我们人就是在健康上的一个追求上面一点都不可耻。好，就说我生病了，我到底有什么可耻的哈？我本来就可以，而且也应该哈来追求我自己的健康。好，所以像我是女性啊，哈，所以去看妇产科，这有什么奇怪的？那可是每次你看那个媒体啊，偷跟拍人家那个有名的人哦，
对，
然后跟拍人家进妇产科，哇，后面都是讲一些
后续报道，
就奇奇怪怪，就是他用的这个形容词都会让人家觉得好像有一种羞耻感。我觉得这样是很不妥当的。一样哦，如果现在你跟拍一个人，然后他进了身心科，哇，这样大家就开始不停的臆测，我觉得这个都是有点可惜的啦。就是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努力，是希望能让民众跟有需要的人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帮助，所以你带很多。多的医疗院所你会看到精神科，有的医疗院所你会看到身心科，那有时候他会特别为某些特别的诊断，例如说这个妇女身心门诊，那也有身心失眠门诊，那如果在我们失智症的领域，我们可能会避开失智两个字，我们会说记忆门诊，
用记忆的，
哎呀，我们
很早就可以去看了，
对对对，我们为了大家拐弯抹角，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哈。那其实这些都是希望能够帮助这个尤其是有需要的病患本人，他在第一次走进来的时候，是不是能够下降他的犹豫下降他的一个就是这个。这算是一种否认啊，那因为他只要能进来什么都有机会，什么都有希望，
都很了解。其实每个人后青春生活规划当然都不同嘛，那我们要如何优雅变老，健康开心过生活，其实是我们现在就可以预先先准备好了嘛，对不对？
你才二十几岁，不用那么早预防，
我已经三十几岁，
送你一点点，对于我们这种五十几的预防一下还比较差不多嘿。
对啊，所以希望今天的内容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些意见啦。那我们最后还是谢谢蔡嘉芬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谢谢婉欣，谢谢宝仁医师，也谢谢健康问良医的朋友们。
好的节目需要大家的鼓励跟支持，记得留下你宝贵评论来支持我们哦。良益健康网每周都会准时的播出，别错过跟你我有关的健康知识。我们不只要有谈健康的好朋友，也要有谈心的好朋友，这样你才会一直有好心情哦。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拜拜。不想错过健康问良医吗？欢迎订阅良医健康网的 YouTube 和 Podcast 商周吧，期待你我在空中相会哦，拜拜。